今天是母亲节哈，那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人就说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但是请问各位，你们各位母亲是只有今天快乐吗？还是真的每天都快乐？是只有肤浅的快乐吗？还是真的打从心里面快乐？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我们发现哈，其实也有许多的母亲，他正处于一些恐惧和焦虑当中。我们教会有个爱家小组，在小组里面学习怎么带孩子。在那个小组里面，我听到很多很多的故事。在那个小组里面，我的家的地板上流了许多许多的眼泪。婆媳的关系，孩子的悖逆，先生的不理，许多许多的问题，让很多的母亲都没有安全感。所以根源在哪里？我们要怎么突破？我们如何让母亲节快乐这句话名副其实？我现在有一个短的影片想要放给大家看。帮我把灯关一下。亲爱的天父上帝，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盼望普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们真希望这个母亲节快乐这一句话是名副其实。我们真希望每一个母亲是打从心里涌出来的活水那种的喜乐。但主，我们也看见在这世上有许多并不快乐的母亲。主啊，请你今天特别与这些母亲们同在，让他们知道上帝你一直都在看顾着他们，你从来没有离开他们。愿所有的母亲在母亲节打从心里的享受那从父而来的平安和喜乐。也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母亲能够常常依靠主，盼望我们的一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愿神继续引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盼望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能够更认识你，也盼望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成为世上的光和盐。在母亲节的这一天，愿牧灵台福做美好的见证。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刚刚在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恐惧的原因就是害怕失去。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害怕失去，我们可能会害怕，我们基本上很多时候都会害怕失去可能自己的亲人，害怕失去自己的一些的财富，害怕自己失去自己的青春，我们有许多的担忧。这一些的不安或这一些的担忧常常成为我们的框框，就像我上次证道说的，这些门徒他认识耶稣了，可是他在生命当中有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者有很多自我的限制在控制着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突破我们上次有看到说有金钱的框框，他觉得上帝没有办法有足够的钱买那么多的食物。我们看到有数量的框框，他们觉得五饼二鱼没有办法使一万个人吃饱。我们看到有这些政治上的框框，他们以为耶稣基督来世上做王的，但是耶稣基督其实是来为我们而死的。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在这世上有太多太多的框框。那当门徒当耶稣基督行了这个很奇妙的神迹五饼二鱼之后，照理说这些门徒应该已经开始了解自己的限制，而愿意开始去亲近跟跟随主。可是我们接下来的经文上面看到并不是这样。我们发现我们以为我们跳出了框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在这个事情上突破了，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经文上面就是说门徒晚上又来了一个框框。换句话说，你有可能从你的这个框框你觉得已经跳出来了，可是你就跳入另外一个框框，然后这些框框就一直框着你，让你的生命没有办法更丰盛，让你没有办法完全的交托和信靠。所以这个框框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这个他们晚上的时候又有一个框框，这个框框就是恐惧，恐惧或者是害怕。 事实上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各种的害怕。那我查了一下字典，恐惧是对威胁和危险的情绪反应。当我看到一个威胁来了和危险来了，我会害怕，因为我怕失去，我怕会发生什么事在我身上。其实经过五饼二鱼的神迹，照理说当时他们应该信心爆棚，因为那是白天的事，他们应该觉得哇，我们现在有耶稣在，什么都不怕，因为五饼二鱼都可以发生，他虽然不是作王，但是至少我们跟随着耶稣，我们可以不用害怕。但是不是耶、那他很快又进入了非常害怕的情绪。这就是人，你知道吗？你可以一下子很嗨，很好，觉得自己不错，哇，耶稣要作王，结果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时候，你开始灰心，然后接下来你就可能本来应该有信心的你又进入了另外一个低落的情绪。这个就是人，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改变自己，来让神来改变我们。那你会发现到了晚上，门徒下到海边，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以约翰福音来看的话，他这边特别提到天已经黑了，其他的福音书说天还没亮。为什么他会提天已经黑了而不是还没亮？约翰福音是最后写的，其他三本福音书是先写的。常常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黑，就是代表耶稣不在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也有可能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那不管如何，我们知道当时是天是黑的，还没有亮，那耶稣还没有到那边去。所以第一个他们可能担心的就是黑。那当然这些门徒他们有几个已经是出海捕鱼的以前，所以他们应该不太怕黑的。但是问题来了，18节忽然什么狂风大作，海浪翻腾。那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走过一个就是框框了，已经突破了我们的现况了，但是没多久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我们又发现很快的，突然，这里说是忽然，我们在没有办法意识到或没有想到的情况下，又有一个风浪来了。而在这些风浪当中，我们又开始感到非常的害怕。所以基本上这一段没有写，但是在其他的福音书有说，在这个海浪翻腾的时候，门徒已经是害怕的了，已经是害怕风浪了。所以这里有几个怕，第一个怕黑可能还没有很严重，但是这个怕这个狂风暴雨海浪翻可能是很严重的。门徒摇橹寻了十多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门徒就试着想要来继续的到对岸去。十里多其实是5.多公里的意思，大概5.3还5.6公里，5点多公里的意思。所以耶稣其实在海面上走是走了5点多公里才看得到他们。那你会发现忽然这个狂风大作，海浪翻腾，然后这些门徒又开始害怕了。本来应该信心很满的他们马上又陷入了另外一个害怕恐惧的情况。弟兄姐妹，我发现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的，常常你觉得你的人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或者是在突破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我们常常在人的生命往高点去的时候，常常就是我们更容易跌倒的时候，常常就是我们靠自己不靠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门徒他开始比较平顺的时候，突然就来到一个很严重的状况下，然后他们就开始怕了。在去年有一个姐妹那我们知道她早产了，她5月30号的时候她给我发了讯息，那讯息上面就写说评估我这一胎可能和上胎一样不太好那 ultrasound 结果发现那个 baby 很小，所以她就目前建议可能妈妈那个 baby 要马上催生，可是那个时候她的孩子才33周。那我就去上网查了，因为我都很关心嘛，我就想说那怎么办，那我也不是很懂我又不是生孩子的，我不懂，上网查，结果就看到一些那个不同人的发的讯息，有人说什么七活八不活，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话？那33是七还是八？比较像是八了，所以其实是很危险的，8个月。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七活八不活，每个人不同讲法，但是我知道当时其实是蛮危险的。那他30号 大概是早上七点进的医院，然后下午六点跟我说一直肚子痛，一直肚子痛。晚上八点给我一句害我吓坏了，那句话是什么？我要生了，可以帮我祷告吗？哇！我说你今天早上腹痛进医院，然后一直痛了一天，马上就要生了，吓坏我了。我说那句话我没有看错啊，我要生了。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啊！我们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好多人一起祷告。然后他就哭了好多次，他很希望啊，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嘛，你们认识他，然后他就难过。后来孩子生出来了啊，1.7公斤，插着管子，1.7很小啊。插着管子，而且还要呼吸辅助器，还要呼吸辅助器。他们都不能接孩子，也只能去看一下，但是不能接孩子走，因为孩子要留在保温箱一个月。我就想到，我今天要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真的人的生命，你没有想到的事情太多，你没有办法控制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做母亲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在怀孕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情很忐忑的。而发生事情的时候也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你会不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好像就无能为力。我们努力的祷告求神帮助，但是真的他在里面的时候，他那种心情他就觉得很绝望，他不知道怎么办，他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因为没有人希望孩子是在33周出来的，当然很感恩他现在孩子很健康，也 很健康的长大，这是感恩的事情。但在那个时刻我们可以发现他就在人生的很大的一个风浪当中，随时都要沉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或是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刻。或许你不像这位母亲一样你要生孩子，可是你有可能有其他的问题。我最近在处理几个家庭的问题，都很麻烦，都很困难，都几乎是没得解决的。那我不知道你的家中或者你现在经历的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你没有办法，就真的是你用尽了全力你就是没有办法，你也不能改变什么的事情。在这个时刻，就像这些门徒，我们怎么知道他很不行呢？因为他咬乳很苦，当他在试着在咬桨的时候，在马可福音有记载，因为风不顺就很苦，所以他们没有很难，他们没有办法在那么大的风浪当中可以好好的摇船摇桨。那可是你在这里的时候看到一件事，他说他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很苦，天快亮的时候他在海面上走，往他那里，往他们那里去，想要超过他们。你要知道，其实耶稣当时在海岸上，他们在海上，中间距离多远？5.6公里，5.6公里又是狂风大浪，怎么可能看得到啊？如果你曾经像去钓鱼的人，晚上钓鱼你就明白，我们曾经晚上钓鱼啊，你是看不到黑的时候啊，你就算有手电筒你也照不了太远，它就是很近的一个地方啊，尤其是有雾的时候啊，是什么都看不到的，雾还会反射那个光，所以你可能大概只能看到3米远的地方或2米远的地方。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他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晚上风浪大，一大堆的雨，怎么可能看得到？可是耶稣就是看到，而看到之后他有行动，他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你在这里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你在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环境之下，你以为神不在了，但是其实神早就看到。你以为你的问题大到神没有办法去明白或了解，其实不是，其实神早就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在挪亚方舟的时候，你会发现风浪最大的时候就是神纪念挪亚的时候，洪水最大的时候，到顶的时候就是神纪念挪亚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脑海当中已经被那个问题整个占据了，没有办法走出来，我们也觉得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很痛苦的时候，但是其实耶稣看见了，上帝看见了，他知道你，他看见门徒摇橹很苦，所以他去帮助他们。神不是没有看到，他看到了。有的时候他看到，他容许那件事情或那件很难的事情再持续下去，有他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看到了。请你和你旁边的说，上帝看得见。人可能看不见，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碰到一件事情，你觉得全世界都不了解你，觉得真的是全世界都不了解，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别人都不明白我的感受，有这种情况的。为什么我自己要经历这件事情？可是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神看得见，神永远都看得见。你愿不愿意相信他，交托给他？或许你有些过去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或许你是一个母亲正在带孩子，而孩子有些事情是你没有做好的，你心里有很多悔恨。我们在爱家小组问每一个妈妈，几乎每一个妈妈或者所有的妈妈都会说，我以前如果这样就好了。所有的，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觉得自己以前可以把孩子，有这里妈妈对不对，觉得自己以前可以把孩子带得更好的，有没有？有可以改更，就希望可以以前有些改变的，没有人举手啊？好，放下没关系，可能不好意思举手，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都是，或大部分是，都希望有些，哎呀，成绩我再努力一点就好啦，啊，孩子的道德我再教好一点就好啦，免得长大不孝顺我啦，都是一样一样，好多好多好多，都希望以前能够做好一点。但问题是，人生哪有那么多早知道呢？那你现在愿不愿意交给上帝说，上帝啊，我已经改变不了我的孩子。尤其是那些已经到了高中生的，那不是你可以改变的了，他自己的想法已经趋于成熟，你很难再改变他了，你只能为他祷告。所以你愿不愿意相信上帝已经知道你的苦情，上帝知道你的感受，上帝愿意来帮助你这位母亲，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孩子交给神，而告诉神说，神啊，我现在明白，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的孩子不是我的，我的孩子是你的，你交给我来就是来帮助我的孩子，谢谢你，请你来掌管我的孩子，我愿意把孩子交给你。当你承认你自己不能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上帝开始工作了，上帝要开始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一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很大的或是无法解克服的困难当中，我们以为神不在，其实神都在看着，他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那当门徒害怕的时候那耶稣就往门徒那边去了在海面上走，他渐渐靠近的船慢慢越来越近，所以耶稣走了5.6公里左右的路了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当然会害怕啦，对不对？三更半夜，海上那么的风浪那么大，突然有一个人突然这样子飘过来，真的像是飘过来，因为海嘛，对不对？这样走过来飘过来，你说你不怕才怪，对不对？怕什么？鬼吗？是不是鬼来的？什么东西来的？竟然会在海上飘，很恐怖，对不对？那种黑夜的时候，是人都会怕的啦。可是你会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在一个问题上面，当你被恐惧所战胜了之后，你会发现其他接下来的事情都变成了问题，而让你越来越害怕。当你一开始没有靠着主胜过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慢慢的有一个向下的螺旋在把你拉进去，拉到一个地步让你越来越害怕，甚至到害怕到什么都忘记了，就只有怕。很多时候在那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你怎么对那个事情产生回应，就会直接决定了你后来这件事情的发展。而这件事情你又不断的用负面的方式去回应，就是担心害怕，担忧害怕，然后用负面的方式去回应的时候，而不讨神喜悦，慢慢慢慢他就可能陷入一个到底的境界，就是这里这个真的很害怕，因为他又觉得是鬼怪，他们之前没有交托，现在就越难越交托。所以要交托给上帝是一开始就交托，不是后面才交托。请你和你旁边的说，请你一开始就交托。一开始还能够交托的时候不交托，后面就会越来越难交托，因为你被他绑住了。那这个门徒呢，他就说，耶稣跟他们说什么，是我，不要怕。这个很有意思。我发现呢当你和耶稣有个关系的时候，你就能够在那个时候不害怕。怎么说呢？ 譬如说很多时候，譬如说你年轻妈妈送孩子去托儿所的时候，孩子刚进去那陌生的环境，或者来主日学的时候，一直哭啊，一直哭，一直哭啊。可是妈妈一来把他抱起来，哎，马上就说哦，没事，妈妈妈妈安慰你就好了，有没有？这个就是他跟妈妈有个关系，他相信他的妈妈，他跟他妈妈有一个好关系。那以前我也办过不少丧礼了啊。那每次丧礼的时候，我问各位，我先问各位，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陌生人他离世了，你敢不敢去抱他跟摸他？不敢的举手。一个陌生人死去的，你敢不敢去摸他抱他？不敢哦，好，请放下。很多人都不敢，对不对？那很正常。但如果今天是你的亲人呢？你敢不敢？敢，绝对敢。我们碰过很多，真的，他真的那个可能就是他那个已经是尸体了。当然我是不怕的啦，我是不怎么怕这些，不然也，然后我去那边我会安慰他们。但是你会发现所有的亲属，他们不害怕的，因为是亲人，所以他们就会扑上去抱着尸体痛哭等等，抱着他的亲人。虽然离世了，但他爱他们，就不怕。为什么？为什么不怕？因为他爱他们，因为他和他们有关系。他不是一个陌生人，他也不是让你很害怕的东西，因为他就是和他的一家人是一个有关系的。当耶稣说“是我，不要怕”的时候，门徒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从怕到欣然接他上船，从怕到快乐，从怕到快乐的一个过程，而且这转变很快。为什么很快？因为他们知道是主，他们知道是耶稣，他们和耶稣已经在一起有一阵子了。所以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心中那颗石头就放下来了。他们知道耶稣曾经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更知道耶稣不会放他们不管，所以他们就相信耶稣能够拯救，也就不怕了。弟兄姐妹，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很重要，是什么呢？我们每一次都是有事的时候才找上帝，对不对？生病了，上帝啊，请你让我病好啊。然后可能孩子不听话了，上帝啊，求你教我怎么管他啊。可能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说上帝啊，请你解决这件事。但平常呢，上帝啊，我今天心情不错啊，那我可以自己搞定我自己，你不用管我了我有事再找你就好了。然后结果怎么样？有事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就像这样子咯。平常没有好关系，有事的时候就怕得不得了，有事的时候就搞不定了。为什么？因为平常就没有联系吗？那你跟他关系不好，你当然怕啦，对不对？你跟一个，如果今天是一个陌生人，你就会很怕，如果他死去了，你不敢碰那个尸体。可是如果今天你跟他是好朋友，你会不会不敢？不会啊，你会很伤心，但是你会和他在一起啊。所以就是这样的问题啊。我们平常又不想跟上帝在一起哦，但我们平常，我们有事的时候又希望上帝来帮我。那如果你是上帝，当然上帝是慈爱的啦。所以门徒常常在失败，到现在还在失败，神还是去救他们，耶稣还是去救他们。所以我相信神的恩典和怜悯还是会帮助你。但是你也好意思吗？对不对？每次都是有事的时候才去找上帝。那如果你是上帝，你会不会伤他的心呢？你觉得呢？肯定很伤心的吗？上帝可能还是会帮你，但是上帝会很伤心。为什么？因为你不想要认识他，你只不过只想要他来改变你的状况，你不是真的爱他，你只是爱他来使你成功。所以我发现一个 很重要的情况，现在是预防重于治疗的时代。我这次在国内，我看到马云写了 一段话啊，那不是说马云讲的话都对啦，因为他又不是圣经，也不是上帝，但是他讲的这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他说现在是一个大健康的时代，如果有什么可以超越我的产业的话，那就是健康这个产业，新兴的健康产业。他还加一句话，他说现在的健康产业不是预防不是治疗为主，而是预防为主。我觉得他讲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还蛮能够接受的啊。但是问题是他还停留在健康上面，也就是说他发现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所以就很多人去买了很多的像保健食品啊什么，预防能够胜于治疗啊。那大家都很懂得说，好，现在我健康不是等到出问题的时候再来治，那已经有时候太晚了，我在之前就要好好的用各种的方法来保健自己，保养自己。好，各位，你的身体保养好了，大健康时代啊，预防重于治疗， 请问你的灵魂保养好了没有啊？灵魂有没有常常跟神有关系啊？所以等到真的事情来了，你能够靠着主站立得住，然后可以仍然有平安和喜乐，你的灵魂预防好了没？你的灵魂有没有打预防针？请你和你旁边的人说，灵魂要打预防针。灵魂怎么打预防针？每天好好的跟神建立关系，和弟兄姐妹一起成长，到事情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跟神关系好，跟耶稣关系好的人，他有那种超越的信心，再大的事他虽然很难受，苦难是真实的，我不是说苦难是虚假的，苦难是真实的，痛就是痛，你不能说哎呀，你是假痛，不是真痛，但是他在痛的时候还是能够平安而喜乐，他可以让母亲节快乐变成名副其实。你愿不愿意持续性的交托，在你的灵魂上面打预防针，使你能够真正的在碰见事情的时候完全的交给神，站立得住。好，那最后你发现了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船立刻就到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是个神迹。约翰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记载，但这个很奇怪，他划了 5.6 公里，然后拼命划划划划划划不了了，可是耶稣一上去他就立刻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这是一个神迹。另外还有呢就是马可福音记载，他到他们那里一上船，风就什么停了，他们就十分惊奇，所以不单单直接到了岸边，到了他们想去的地方，而且风浪就直接平息了。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呢，神的旨意和神的带领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神的方案是更好的。我们人常常喜欢有自己的方案，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样这样这样，然后碰到事情就说，哎呀上帝我不行了。可是你相信吗？其实你平常就跟神建立好的关系，常常相信神的旨意更好的人，在碰见那件事情或很难受的事情的时候，你能够超越，而且神能够让这件事情都变成祝福。不要忘记前面水变成酒，变成的酒比原来的酒还好，不要忘记五饼二鱼，最后还剩下12个篮子，也不要忘记现在的就是耶稣一上船，他们就立刻到了他们想要去的地方，而且风浪直接平息。人没有办法想象神的作为，但是当神要在你身上行奇妙的神迹的时候，你是否已经预备好，是否完全的交托？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在母亲节，我很希望各位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母亲节快乐。你知不知道每一次在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其实神都看着，神都与你同在，神没有离开过你，只不过在那个时刻你感受不到他的同在，但他没有离开你，他在看着，而且他也愿意来帮你。那你说那时间没到，我想接下来你就要思考的就是你平常跟神是不是有好的关系。如果你平常跟神有好的关系，我认为那个时间就会更快，也就是说你更能够从当中走出来。反之，你的灵魂如果没有打预防针，你平常就会一碰到问题的时候，再小的问题对你来说都会很严重，而且会把你整个人拖下去。最后，你相不相信当你持续的相信而交托的时候，神能够带给你的比你原来想的更好？有的时候不是很快的，有的时候要很久的时间。以前有一位，他在大学读了会计，读完毕业之后从来没有用上，做了妈妈，生了孩子，20年之后神又把他带回去做会计的工作，他想都没有想到。很多时候神的旨意不是我们可以揣摩或完全明白的，有些可以明白，有些不能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你愿不愿意相信说你持续的来交托给他，他的旨意一定比你想的更好，他所给你的祝福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因为神迹今天就要在你身上降临。各位母亲，如果你是一位母亲，我在此也特别祝你们母亲节快乐，但我也知道母亲承受的，母亲需要经历的，常常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 在你困难的时候，在你走你人生风浪的时候，甚至家庭风暴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把自己交给神？耶稣一直在看着你，没有离开过你。耶稣希望的是不断的跟你有好的关系，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是我，不要怕。”你知道是他，你就不怕了。那你愿不愿意知道说，神的旨意比你的旨意更完美？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盼望今天的正道可以帮助你在灵魂上打预防针，使你一生靠主站立得住。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主啊，你是怜悯人的神。我们知道每一位母亲不只是十月怀胎的辛苦，不只是生产的难处，常常在教育孩子当中有许多的眼泪，常常在生命当中，可能先生，可能长辈有很多的不明白。主啊，也可能已经孩子都大了，但是才发现心中有很多的悔恨。上帝啊，你都听到，你都看见，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神，你是无所不知的神。主，我知道你已经看见我们心中的苦情，你也愿意来帮助我们，正如你帮助门徒一样。求神就在今天母亲节的时刻，愿你亲自的进入到每一个母亲当中心中，让他们感受从神来的那种超乎人意料之外的平安和喜乐，使母亲节快乐能够名副其实。主，我们也盼望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和你有更深更美的关系，使我们在灵魂上可以打预防针，所以无论碰到任何样的情况，主啊，你都使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愿意完全交托，我们相信上帝，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旨意比我们的旨意更加的完美。我们愿意交托，在母亲节的今天，主啊，请你来悦纳我们的祷告，在你面前将我们摆上。愿神你大大的祝福每一个母亲，也祝福每一个家庭，使我们能够看见不只是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一切荣耀归给你，在天上永恒的帮助我们的慈爱怜悯的父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